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
平安，我是天天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有个小女孩就问过我这样的一句话，她说她好想要当外国人，她觉得当外国人很好，可以留漂亮的金头发，皮肤白皙，多美啊，多优雅。不禁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在很小的时候啊，我也曾经想过，哇，我好想要当外国人哦，觉得当外国人呢好漂亮哦，好像那个洋娃娃哦，眼睛大大的，然后金色头发哦，皮肤很白皙。但是当我越长越大，我越认识自己，我越喜欢自己的时候，我也变得不再羡慕要当外国人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忘记看到自己拥有的，而去羡慕别人呢？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变成那个人呢？首先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，叫做《天赐的黑衣》，它讲到的是一个乌鸦的故事。这个乌鸦呢，很想要当孔雀，而它的下场又如何呢？我们来听听这段有趣的故事。
有一只高傲的乌鸦，非常瞧不起自己的同伴，他竟然到处寻找孔雀的羽毛，一根一根的把这些羽毛收藏起来。等到搜集的差不多了，就把这些孔雀的羽毛插在自己乌黑的身上，一直到把自己打扮得五彩缤纷，看起来真的有点像一只孔雀为止。然后呢，他就离开乌鸦的队伍，混到孔雀之中。可是当孔雀们看到这个新伙伴的时候，立刻注意到这个来客怎么穿着他们的衣服，而且扭扭捏捏，装腔作势，还企图超过他们，大伙儿都好气哦。于是就一起扯去乌鸦所有的假羽毛，拼命地啄他，扯他，把他揍得头破血流，痛得昏死在地上。乌鸦苏醒之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他也不好意思再回到乌鸦同伴当中去啊。因为想当初自己插着孔雀羽毛神气活现的时候，是怎样的看不起自己的同伴呢？这时候怎么好意思回去呢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的回到同伴那儿去。有一只乌鸦看到他，就问说，哎，你要告诉我啊，你瞧不起自己的同伴，拼命想抬高自己，要是你老老实实的穿着这件天赐的黑衣服，今天也不至于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和侮辱了。当人家把你那伪装的衣服给扒下来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难为情啊？说完之后，每一只乌鸦都看看他就走开了，谁也不理他。当每只乌鸦都振翅高飞的时候，地面上就只剩下这只只梦想当孔雀的可怜乌鸦。
如果我们总是一直羡慕别人，一心期望自己能够跟别人一样，忽略了自己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也像这只乌鸦一样呢？事实上，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无法比较谁好谁不够好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看见自己所拥有的都是最好的，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接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好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另外一则有趣的小故事。这个故事呢叫做最棒的玉米。最棒的玉米哦，我们知道说玉米吃起来很好吃啊。而这一只堪称最棒的玉米，它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？来听听这段故事。
说到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，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就说，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，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。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，她好失望哦。这个最棒的玉米就自我安慰说，明天 明天他一定会把我摘走。结果第二天，老婆婆又收走了其他一些玉米，就是没有摘这个玉米。这个玉米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可是他仍然自我安慰说，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。可是从此以后，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，直到有一天，玉米是真的绝望了。原来饱满的颗粒变得干瘪坚硬，他准备跟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婆婆来了耶，一边摘下它，一边说，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，用它做种子，明年啊，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。
有的时候我们处在极度失望啊这样的状态里面，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，但是往往事情的真相并不如我们自己想象的。许多事情换个角度想，换个角度看，心境就会完全的转换，自然少了些烦恼，心情也变得平静了。而当你觉得为什么没有什么好时机，想想这个玉米的故事吧，很可能有更大的机会，更好的时刻正在等着你呢。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为耶和华熬炼人心。我觉得这个熬炼呢相当有意思，这熬炼呢好像是要人呢学习等待，等待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时刻。但是有时候等待好像是一种折磨，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看不见未来的时刻，你不知道事情到底会不会有结果，你不知道未来到底如何，是好还是坏。这种看不见然后又要等待的时间呢，是最折磨人的。耶和华熬炼人心，要我们学会耐心的等候他的时刻。俗话说，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，与其我们担心未来会如何，倒不如呢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时刻，预备自己。否则如果上帝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机会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抓住这个机会，岂不是更可惜吗？你说是吗？今天的小故事大启发就先和你聊到这里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有任何话想跟天天聊聊，欢迎你来信给我，或是进到旧闻之声的网络留言板留言给天天。
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，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，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，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，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，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，虽有时不是蓝蓝的天，虽有时不是白白的云，但我要相信仍有日出日落，虽有时并不尽如人意。
平安，我是天天。在今天的空中留言板， Apple 要来跟我们分享他觉得一生中啊，他要做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来听听他的分享。
话说难得到了一个能跳伞的地方，这也是深藏在我内心一直想完成的一件事。刚好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我们就在温哥华完成了这个梦。跳伞最惊吓的两个阶段莫过于报名和跳下去的前一刻。报完名之后，好像全世界有关跳伞的新闻都会开始涌入脑袋中。看到新闻有人因为跳伞丧生，心里就会纳闷，对啊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不过那些丧生的都是自己一个人跳啦，我的命是和教练绑在一块的，有差。我就会这样不断安慰自己。至于跳伞前会不会紧张，说真的是还挺豁达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想要从高空看看这个世界，看看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，从云的上方俯瞰，穿越云海。其实我们跳的那一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我们等了非常久的时间，中间四个女生叽叽喳喳玩玩闹闹，想象着无限多的可能。 当确定天气 OK， 飞机能飞的时候，小心脏的确跳动了一下，签了生死状，开始跳机前的小训练，前后大概3到5分钟啦，教你摆一些姿势，我想是为了保护教练不被我们踢到或是打到。接着我们四位勇敢坚强的女性就着装准备了。那一天的分分秒秒似乎过得十分缓慢，大家东聊聊西聊聊，紧张的同学还是紧张，不紧张的也依旧不紧张，回想起那天的点滴，值得纪念许久呀。像这样三个人往下跳，教练、自己和一位帮我们拍照的教练帮我们记录，绝对值得。这又是另一个紧张的时刻，由于好朋友先跳下去的尖叫声深深喊到我们在飞机上人的心中，连我也在想他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了，好快好快好快。事实上跳伞呢，不知道是因为太高还是气流什么因素，跳下去其实不会有像自由落体那样的感觉，心脏跑上来的感觉。我本来到任何游乐园都不玩自由落体，因为那种心脏到喉咙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，但跳伞完全没有这个感觉，可能只有在跳出去的那一刹那0.3秒吧，剩下的感觉只觉得自己在飞翔，超棒的，真的。我们 free fall 自由落体快1分钟之后，我们在云中看到圆圈般的彩虹。教练问我想不想穿越彩虹，当然想啊，于是我们就飞向那彩虹的圆圈。上帝创造的世界怎么可以这么美呀？我们在上面飞了好一阵子，虽然下来的时候还是有些疲倦，还是谢谢教练也谢谢上帝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回家之后被姑姑姑丈念了一下，他们说如果早知道我要去跳伞，绝对把我锁在家里。不过呢，谢谢妈咪没有阻止我，因为也很难阻止啦，她在那么远的地方。但我有跟她说，妈妈说真的不能改期吗？我说我钱已经付了。妈妈只说那我们等等来为你们的安全祷告。我想等我们的证书拿到手，我会再来写一篇跳伞的事，我就不要再一直炫耀了，以后对我的小孩孙子炫耀就好了。这是一个纪念，是一个勇敢，而且和好朋友一起完成，这样的感觉真棒。大家在飞翔的照片我会珍藏很久很久。
在跳伞当中享受那个在空中翱翔的感觉，哇，真的是很棒。这其实也是天天很想去挑战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参加过什么挑战活动呢？那你在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吗？欢迎你进入救恩之声的留言板，留下你的分享。那最后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了，拜拜。
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，他至少内心容易犯错，若我们能懂没罪说不，成长的心就不被拦住。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，他至少内心有错多多，若我们愿意完全交托，就能在爱中一起成长。因为耶稣也曾年少过，至少内心容易犯错。